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哼，他们正在看到耶稣的时候做我的见证，这位耶稣却离开他们了。啊，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时候彼得没有跑过去抱住耶稣，哎，主你不可以走吗？这段真的有点像西游记一样，驾云啊，驾着云，云彩是他们的工具啊，接去了，不抱着他们吗？主你不可以离开？如果莫大拉的玛利亚在的时候，会像那个在科西玛尼园在园子里一样再一次抱住耶稣啊，不可以让他走啊。但是为什么他们就让他走了呢？是他们呆住了吗？他继续往上看，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他们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这个神迹太奇怪了，还是他们太震撼了，还是太悲哀？各位，我们要再次说，你最爱的人被取走了，丈夫、妻子、儿女被取走了，你是怎么样呢？你是哭啊，是难过啊？现在没有人，所有的丈夫、妻子、所有的儿女不能跟耶稣比啊。当耶稣被取走的时候，他们应该很难过，而且好不容易失而复得。各位，那个失而复得再失去，那真是够痛苦了。耶稣死了又回来了，哦，这可不能再失去他了。这次又失去他了，怎么整个教会、整个这些看的人，他们不会很痛苦，他们不会很难过吗？越升越高，我不知道升高到什么地步，这一幕实在是不大能想象。然后忽然，这忽然好像很突然的时候，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耶稣的门徒多半都是这些加利利人，这些无事的小民。犹太人本来就不是什么起眼的，犹太里面加利利更是人家看不起的。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感谢主，我们一直在盼望这件事情。不过我们现在讲到说，为什么他上天的时候门徒好像也不流泪，好像在这里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绝望，没有看到他们的灰心。好，我们感谢主，不要绝望也不要灰心，因为他会再来。事实上他不仅再来，我相信刚才神的话在他们心里，不仅你们要到处做我的见证，我们也记得，他们也想到神的话就是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讲，虽然不是这一次讲，在之前讲，你们要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是与我们同在，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主让我们得胜。门徒跟耶稣的分离，这个分离应该是我说是全世界最悲哀的分离，但这分离却是非常的，我看一点都不悲哀。而且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是一幕大喜剧、大胜利的开始啊。虽然他们现在还是很多事都不知道，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下来，但是他们也知道很多事了，因为他们已经听到神的话了。当有神的话的时候，就是有圣灵的时候；当有圣灵的时候，就是有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好，某一方面显出来比较多，但是绝对都是不能分开的。好，两个人穿着白衣，这两个人是不是天使还是神的其他的一些使者，我们也就不去多讲了哈。他们在这里就是教导这些门徒的啊。定睛望天，你看着天，定睛望天看耶稣是很对的，但定睛望天看耶稣也是不对的。你说怎么不对呢？我们不是一直看，我们要离开，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去祷告，我们要离开祷告楼，我们要去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要进，我们要出，我们要停，我们要休息。我们不管是进是出，是停是休息，是工作是做任何的事情啊，愿我们是都在仰望神，不是我们的肉眼在看一个上升的耶稣。你看就算是肉眼在看上升的耶稣，使者也会说你不要继续看了，你就继续存着盼望吧，他会回来的。 那我们也不是盯在那里看他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呵呵，那这些门徒就真的变成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向日葵了，就长出根来了，就在那里人变成一棵树了，天天向着那块云，然后等那块云，等2000年都还没有再回来。但是如果他们听神的话，也听这两个使者的劝告啊、哦，他们就知道神耶稣基督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你看他怎么上去，他还要怎么再来？感谢赞美主，加利利人呐、啊，不要站着望天。我们是仰望主，但是我们是在脚踏实地的仰望主。我们是在工作的时候仰望主，我们是在或生或死、或睡或醒、或在劳苦、或在流泪，都是仰望我们的主。或在暴风雨，或在风平浪静的，我们都仰望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会来再接我们，他再来会接我们。他再来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天天都盼望他再来。天天我们也都知道他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给我们的十字架，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其实天天都跟我们在一起，时时刻刻跟我们在一起，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还会再来，有一天会他的那个复活的身体会再来，但是当那天还没有来的时候，他也借着他的圣灵也天天都跟我们在一起，真是常相左右。而且这个相左右，各位请千万知道，这是真实的，这不是一种什么精神的同在而已，这不是一种其他的异教徒和无神论他们也有的一种精神的同在，好像他跟贝多芬在一起，他听贝多芬的音乐。我们不是，我们是真知道那位又真又活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耶稣，以及既有耶稣就有所有三位一体的那位独一的真神，是实际的在我们里面。各位，你觉得什么在你里面？你觉得悲哀、绝望、灰心在你里面吗？我想凭着肉体是这样。你觉得渴望、孤单是在你里面？我想凭着肉体我们也会有这些，但是你要知道耶稣跟你在一起，是我们盼望他再来的那个属灵的身体的再来，那时候我们也得到救赎，得到完全的救赎。但是在那段时间已经2000年了，我们继续在十字架路上，在与主同受苦、与主同享受、与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不是站着望天，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做所谓的属灵的活动，甚至在仰望主，是我们做的是神给我们在世界上一切的工作。我们知道主都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会更有一个完全的同在。第1章第15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这个那时呢，我想14节到15节也可能隔了一两天吧，甚至几个钟头吧。各位你要知道，耶稣死是逾越节死，圣灵降临是五旬节，也就是这中间呢隔了50天。那么耶稣死后复活，在地上显给使徒40天之久。那么如果我们再把他在阴间里的3天或2天算进去，就是耶稣升天是他死了以后42、43天，是他复活以后40天。那然后再过了7、8天，就是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下来了。所以他们那个恒切祷告，我想是指包括以后继续在祷告。那在耶稣升天以后到五旬节，大概只有7、8天的时间。这7、8天的时间呢，他们在那恒切祷告，不知道是祷告了多久哈。那么就是当天吗？有可能，看起来也有可能是当天。那么聚会有120个人啊，就是14和15节中间有没有又隔了一两天，我们不知道哈。那我想他们总是一起同心祷告是很好的。哎呀，这我也是求圣灵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工作，我们很难恒切的祷告1分钟啊，很难同心跟人祷告1秒钟啊。那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个圣灵帮助我再一次说，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有一股热流，有一种什么特别的感动，我们就是愿意背十字架，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束缚，没有什么激动，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力量，靠着我们的意志，我们就专心的恒切的来同心合意的祷告吧。那时候许多人聚会，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了。那么他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人说这件事是多余的，就是选一个使徒来递补 啊。那但是我们看整个圣经的描述，这不应该是件多余的事，甚至可能是很重要的事。如果这个见证人没有先选出来的话，好像圣灵还不会降下来了。那当然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说，那我们观察圣经特别记载，我们就想彼得讲这句话是对的。那我们也看到彼得的确是教会的领袖，后来当然被雅各取代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说话都是以他为主哈。他在弟兄中站起来说，十六节，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个大卫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这个有人会捉拿耶稣哈，有人会卖主哈，这个是大卫在诗篇里面的话，这个话一定要应验。经上的话每个字都要应验，不管我们看起来好的或坏的，耶稣的复活要应验，耶稣要被人出卖也要应验，也就是好的坏的事都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那么他之所以这样讲，就是会有点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我们中间出了个叛徒啊，耶稣是不是很笨呢？耶稣怎么会选一个人，这个人是精挑细选的哦。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哈，耶稣是随自己的意思选了十二个人哈，给他们权柄，要常常跟他们在一起，那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给他们权柄，那就是这是耶稣选出来的，要常常在一起的，亲密的。那跟随耶稣的人可能很多，就吃饼得饱，那个时候我想那时候都有一万多人，因为单是男人就有五千人，那一万多人。那比较常在一起的，我想有一千多人，我们可以十分之一十分之一递减，因为这是从使徒行传第十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复活一时显给五百个弟兄看，如果有五百个弟兄，那最少也有五百个姐妹了，那也是加起来一千多人了。那一万多人吃饼的时候一万多人啊，这个显现的时候有一千多人，然后呢一起祷告呢有一百多人，我们看到就是这里120个人，然后在这里面呢在核心就是12个人，核心的核心里面还有几个啊，彼得雅各约翰，好，这个不管了，就是总之这12个使徒呢是耶稣精挑细选的，甚至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是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祷告，哎，然后呢到天亮就把他的门徒叫来，从这门徒里挑出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哎，耶稣怎么会这样挑呢？挑的是这样子，那不仅是挑的犹大出卖了他，而且其实大多数的门徒和使徒好像都没有什么名字，名不见经传哈。那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我们现在先不去谈它，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但是我们要说，主耶稣做事都最美好。他要挑一个犹大也是让我们警惕，犹大一定也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他的。那当然约翰福音说他有偷钱，但是我想他也 最少真的有诚实，或者真的有追随神的心，所以耶稣很信任他，甚至把钱给他管理啊。这个结果呢，他卖了耶稣。犹大为什么卖耶稣？这也是历史历代很多的穿凿附会，很多人在那里想象，我们也不多说什么，起码我们知道圣经说他贪婪这个让他跌倒了。有人说他是不是故意要卖耶稣来刺激耶稣行一些神迹奇事跟罗马人对抗，好让这个犹大复国的运动可以产生，这我们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都不要说了。总之这个人呢是领人捉拿耶稣的。当然我也想过哈，事实上要让耶稣死不需要犹大这个人物嘛，啊，犹太人可以去捉他，当然那犹太人还是出卖了耶稣，罗马人可以捉拿耶稣，但是经上的话真的是啊，犹太人外邦人大家一起要联合对付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是诗篇第二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后来我们也看到引用这个事，就是犹大这个人是门徒，可是变成带头出卖耶稣领人捉拿耶稣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大知道耶稣为什么这样选择，但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也是我们的见解，就算是耶稣最信任的门徒管钱的，他也可能因为自己的私欲罪恶他变成出卖耶稣的，但是这些事又在 必须应验，经上早就讲了。所以我们总是因为这是神的预定，我们有很大的安全感。我们不是在一个变化莫测的这个命运里面，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也很谦卑，因为神的旨意不能拦阻，他保守了我们，我们就很谦卑，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保守，是神保守。好，彼得在这里站起来就讲到说，犹大会领人捉拿耶稣，这个话必须应验，是犹大来出卖了耶稣，而且是耶稣所选的这个门徒。这个人呢，十七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啊，就是十二个人呢，这十二个人大概很清楚，就是好像耶稣选的门徒就代表了以色列，新以色列人代替了那个旧的以色列人啊，是十二个支派，那十二个人是一个完整的见证啊，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哈。那所以说列在我们数中，作为这个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不能够有缺憾，要再把它补足哈，并且在使徒的职份上，职任上得了一份。使徒所做的干什么呢？就是要见证耶稣的真实哈。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到哈。他得了使徒的职任，见证耶稣是真实的。当在耶稣还在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死里复活，当然不能见证他从死里复活。但是起码这个使徒，就像马可福音我们刚才曾经提到的，神选他们就是要他们常常跟他，耶稣选他们就是要他们常常跟他在一起，然后又要常常离开他出去传道，所以又要亲近耶稣，又要遵行耶稣的话，远离耶稣，这是马可福音第三章13节、14节的话哈。我们总有这样的责任，一方面回到耶稣这里亲近他充电，一方面我们充电得到他的话，我们出去服侍他。彼得在祷告会里的时候，他说犹大的事情，这说起来有点丢脸了，但是这彼得好像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要先解决。我想彼得做的是对的，先把这件事情解决，就是要有人递补犹大。当务之急是要以整个的以色列人或者说整个教会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合一，任何美好的事都是神在做，神先做，神继续做，神完成。但是我们从人来看也是真的，当神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备迎接神更大的恩典，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当我们要迎接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预备好这个器皿，必须是合一的，必须有十二个人做代表合一啊，所以要选一个人来代替他。这个犹大这个人本来是使徒的职份上得了一份，可惜他真的是比迪马还差劲，迪马贪爱世界就离开了保罗。哦，犹大是我们不管是贪爱世界或体贴肉体或怎么样，他离开了真道，离开最宝贵的他居然去出卖了耶稣。我们真是真是不知道怎么办，这因为这个人是下地狱的，我们也不能同情他，但这个人真是成为我们的见解吧。他曾经跟耶稣这么亲近，他应该是做善，他应该到处传道见证上帝，结果他是作恶。我们记得他只是作恶，他一定有做过善的，因为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在其中，他们那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圣经里讲他们回来的时候都好高兴啊，因为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我们相信这里面也有犹大，一定有犹大的，而且我们相信撇弃起来跟随主的也一定有犹大。耶稣从这里面来选他的一大堆人里面选十二个人，一定也是他很优秀。我也遗憾的就是好像在教会历史上这种犹大型的人也总是有，甚至在核心里面就有在圣法兰西斯他的这些门徒里面有一个，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叫以利亚的哈，后来好像变成宽，这个是因为圣法兰西斯死了以后，他的这个 order， 他这个团体呢就好像分裂了有人要觉得要用师父那种严厉的方式，那以利亚就觉得是，以利亚他就觉得要用宽大一点的方式。那一般在严厉的人来看，就是以利亚是一个出卖圣法兰西斯的。这个我不太敢讲，因为我对他们的那个发展没有够多的了解哈。不过在那个圣法兰西的传记里面，一朵小花里面，灵花里面是把以利亚想成坏的，因为那是严格派的人所写的哈。我们要说的好像在教会里面始终甚至在核心人物里面就有一些人最后离弃了耶稣哈，离弃了上帝，离弃了真理。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永远不是这样的人。 啊，这个人应该用他行善的作为得到了上帝天上的产业，结果他是用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啊。这个我们当然也在福音书里看到哈，就是他出卖了耶稣以后，在马太福音27章，他很后悔啊，看到耶稣被定罪了，就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血价不可放在库中哈。那么于是他们就用那个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呢叫做血田，这也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在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主吩咐我的哈。那这件事情也是已经应验了哈，应验经上的话。当然买不是他买的，是别人，他死了以后别人买的。然后呢，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哦，这好像又跟马太福音的记载不太一样，因为马太福音的记载就是他是上吊死了，这里讲到他肚子都裂掉，有人说他是吊在那个悬崖边哈。当他这个死了以后，后来绳子断掉了，以至于掉下来的时候，他的身子就扑倒了，然后肚腹就崩裂了，肠子都流出来。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是不是最对的，但我们明显的看到，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跟《马太福音》第27章记载好像有不一样的地方。各位碰到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冒犯神，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也不为神说谎。我们承认有些地方不好解释，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圣经完全是神的话，完全然可靠。我们不去强解，我们承认有困难，但是我们更不去用自己小小的聪明智慧来批判上帝的话，我认为这样做是很聪明的，这样做并不是为上帝在那里做假见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当圣经里很多这样的例子，看起来没有办法调和的一些数据和事情，我们怎么样来调和，或者有一些好像违反我们的经验常识和科学的，我们怎么来了解。那违反经验常识科学那还不稀奇，那是因为现在经验常识科学不完全，神的话才是完全的。可是它本身的好像不能调和的地方，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但是我们还是信靠上帝，我现在没有看到比较好的解释，我相信神的话绝对没有差错的哈。好，不过这里呢，19节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看到一个特点没有，在这个时候甚至特别在这个时候，你看到使徒们他们不断地引圣经上的话啊，当然整个犹太人的宗教教育很好，所以他们都知道要多他们就是活在神的话里面。而且我们也要说，就算你神的话都会背，不一定就真的讨神的喜悦哈。像法利赛人也很懂，我们不是只是背那些字句，虽然背那些字句很好，熟悉那些字句很好，明白那些字句很好，但是更重要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让对上帝的信心，让我们去活出这样的话来。我们活出来更不是骄傲啊，活出来更是要谦卑的。那你看到使徒们他们很会引神的话了，各位，他们只是不过是渔夫，他们跟随主不过是3年半，当然他们从小应该就都受到宗教教育，就都能够背神的话。然后现在连犹大的死，他用2处诗篇上的话来讲这个话要应验，愿他的住处变成荒场，无人在内居住，这是对犹大的一个咒诅，也是用诗篇来说的。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也是来 justify， 来合理化要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选一个人来代替他，来接续他的职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 就来相信主耶稣。